阿门。好啊，今天这个听开了，给这126篇给了个题目，它叫"不要浪费你的哀哭"。那我们先把这个诗篇读一遍，大家一起读，因为比较短，才6节啊，一起来好吗？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阿门。感谢主，感谢他自己的话语。那这个诗篇126篇呢，其实我自己就是读经也是读过，以前读的过程中读过很多遍哈。其实读的时候很少从哀求哀哭的角度去想。这个信息给我的感觉很正能量啊！哎呀，做梦的人啊，又喜笑又欢呼，很多的欢呼，还有欢欢乐乐。所以基本上一开始我说，哎，这个不是喜庆的吗？为什么要哀哭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听开了他的题目叫"不要浪费你的哀哭"？想到没有多少哀哭呀，就最后两句才有哀哭啊，就那个 question mark 在自己的脑子里面，然后就想着哦，看看 Tim Keller 是怎样带领来分析的哦。那么真的是自己通过学习才知道说其实这个诗篇里的信息和我自己原来设想的、原来想象的，或者说我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的，是很不一样，就是它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不一样。那这个之前，我们先有一点背景知识的了解，其实。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第四节里面他就说到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南地哈，这个南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没有一个，我的圣经版本就是地名，它有个 underscore，它就划一下表示一个地名。所以我的圣经版本里面它没有划一下，所以我想象也没有深究，只是想象说南地。就南边一点嘛，南边的地方就没在想。其实听开了，他分析说，这个南地是一个特指的地方。这个地图上有写到，基本上从别是巴往南去到加底斯附近这一块，就特指这个南地。在他们的文字里面，它有个名称呢，叫 Negev，就是有一个特指的地方呢，不是说就是南边。不是随随意意的一个南边，它这个南地有个什么特质哈？首先，这个南地的范围是挺广的，但是大部分是荒漠，还有灌木地带，是很荒凉的其实。然后它那边的土呢是黄土为主，这种黄土就是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的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坚硬的。然后它的地形也很特别，它基本上有两种形态，一个就叫侵蚀坑，就是一个大的坑，很多的所谓的大的 cavity 一样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洼地，就是干谷。那其实说到这个洼地，我想起以前去那个约旦旅行的时候，经常不是要去不同的洼地的地方去看嘛？我这次才知道，这个洼地其实就是指干谷。那约旦和以色列交界，就当然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这一块，它也有很多的沙漠地带，确实是很就是很干旱的地方，就是相当于是一种沙漠状态。但是我今天才知道说，所谓的洼地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干谷，所以现在在约旦里面，它也很多的地名都是有个洼地在前面的啊。然后南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特别呢？就是雨水就特别的稀少。很干，所以它虽然有很多的干谷，这个谷就是以前的河流，但这个河流里面常年是没有水的， 常年没有水，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水源从哪里来，基本上是靠挖井。我们还记得当年这个以撒周围去挖井嘛，挖井能手哈，就是以撒他们也是在那一块去生活过的。然后这个当地就是雨不多，所以以畜牧为主。那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在那个地方有这片地图上有安营。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迦南美地之前，他们也是经过那里，派了那个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全地。其实他们就是从南地上去的，所以这个南地是一个特指的一片地图，不是一个好像很 random 的，只是南边一点的地方。那当然，圣经很多的研究专家也有指出说，其实很多圣经翻译里面有些地方就是不一定翻译的特别的准确，这个南地可能就翻译成南方或者是南边，就是是有这些问题哈。对，那么什么叫呢？
Hey you, out there in the cold, getting lonely, getting old, can you feel me? Hey you, standing in the aisles with itchy feet and fading smiles, can you feel me? Hey you, don't help them to bury the light.Don't give in without a fight. Hey, out there on your own, sitting naked by the phone, would you touch me? Against the wall, waiting for someone to call out, would you touch me? Hey you, would you help me to carry the stone? Open your heart, I'm coming home.
谢谢。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南地的河水复流的时候，是一种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就流速是非常的快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还在这个山谷里面就会很危险的哈，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自然现象。好，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圣经的英文版本呢，也能看到说， 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些的东西不见得真的是把这个全貌翻译出来哈。那有三个地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在中文版里没找到。它基本呢就是讲到说神带领以色列人第一节和第四节里面，第一节就是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其实这个本身它的原意里面不是单单指被掳的 归回，也有复兴或者振兴那个地方的意思。所以第三节说当耶和华将他们带回，也可以说当耶和华振兴西安的时候。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哈，就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中文版里面写的那一个单单那一个意思，基本上就是指神做大事。这个大事其中的一个可能被掳的带回是其中的一件大事而已。对，好，那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个做梦的人也不是说一定是指做梦的人这个意思啊，也可以是指大病痊愈这样的一个状态，意思就是说完全 得自由 得回原来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非常的 dramatic 的一个状态的变化，从这个角度。 OK， 所以呢大家其实就是留意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我们把整篇大家分享分析结束之后，或许会对这个信息有一个更加广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好，那我刚才也漏了跟大家提醒说啊，这个诗篇126篇是一个上行之诗。那大家都知道从120篇到134篇都是上行之诗，一共15篇。那这个第126篇是属于中间，在第七篇的位置。所以以色列人每年3次上圣殿，他们要默祷或者说他们吟诵这些上行之诗的时候，这首诗是在他们到中间差不多中间位置的时候他们会吟唱的一首诗。那么并且呢就是说这首诗的作者或者说写作背景其实是不明确的哈，不太知道的。那如果真的是被掳的带回西安是其中的一个明确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他的意思的时候的，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当年巴比伦人他从俘虏生活得到解放，第一次回归或者第二次回归哈。然后从这个角度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这首诗的作者就有可能是第二次被掳带回的这个以斯拉，这是只是一种可能。对，基本上他并没有说一定是指什么情况，但是讲的就是神做了大事啊，恢复了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原则。好，我们现在下面就进入我们的讨论，大家都有这个 notes 哈。基本上我们首先讨论一个题目是说1到3节里面我们很显然的看到说诗人说啊，神啊你为我们做了大事，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我们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就像做梦的人一样，但是你真的为我们做了大事。连外邦人中都在那里说哎呀，他们真是他们的神他们的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了大事，所以我们欢喜快乐。但到了第4、第5、第6节就好像转了一个调，意思就是说我处在困难的里面，我要求神你来帮我。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题目说，虽然神曾经为以色列人行大事，但现今的他们处在危难当中，需要神再次的出手。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图像哈，给了我们怎样的一种教导，或者给了我们怎样的一种启发？我们现在进入讨论环节，4、5个人一组吧。
我们分享说就是生活中的难处可能是时常会有的，这个也提醒我们要常常依靠神，然后我们回顾的时候也会想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以前帮助过我们，他现在还是我们的依靠。 由此想到，就是我们祷告也要不要灰心。
嗯，感谢主。好，对，补充好。
我自己学到一点是，那个讲到说，流泪撒种的啊，必欢呼收割，是提醒我们，就算我们自己在困难痛苦中，也不要忘记那个传福音。
嗯，是的，随时随在都要传福音，任何时候都传福音。好，我们再加多一个组，杰森，你。对，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他问题提问的是一到三节和四到六节他们的关系嘛。一到三节就是说诗人陈述了一个事实，他们曾经经历了被掳归回，就是神把他们带回来。然后呢，四到六节呢是一个祷告，就相当于就是基于这个神把他带回来这个事实，他们再次向神求。虽然这个翻译是被掳归回，实际上有振兴的意思，有复兴的意思，
是
也就是说。回来之后呢，这个诗人希望神能够复兴他们，能够就是这个复兴的祷告，复兴就像南地河水复流一样。
嗯，是，
就比方说是刚才看那个影片，就是突然就大水就过来了，然后复兴就来了，
神突然成就
啊。对，就是让成就，而且是大事，就是神做的嘛。其实就是说他这个祷告基于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曾经被神带回来。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比方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向神祷告也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神。我们曾经在被掳的时候被神带回到西安，
是的，
有这个经历，知道神能做大事，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基于对神的一个认识，有下面的祷告，希望神来复兴。
是的，感谢主。好，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全面啊，和感觉上和 Tim Keller 他想分析的分享的东西也差不多。我们看 Tim Keller 他怎么说。好，基本上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的他。首先就是说，我们作为认识神的人，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其实肯定是有喜乐，也是有悲伤的。对，那神救赎我们，让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并没有挪去我们今生在世的时候需要面对的挑战、面对的困难、需要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好，神更加没有许诺说一辈子就让我们就在一个喜乐的里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都是有这方面教导的。那么诗篇它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喜乐和悲伤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写照。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Tim Keller 他也这么讲，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是被比非信徒会经历和体会更多的喜乐和悲伤。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和喜乐的人同乐，要和悲伤的人同悲伤。那其实我们的喜乐和悲伤都比原来要更丰富更多，经历的也要更多哈。但是也强调说，其实喜乐是那个基调，是那个宗旨，虽然悲伤常常是有的。为什么是基调是宗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乎神嘛。我们知道我们不管经历什么，最终我们与神同在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罗马书8:28也有说，神使 万事互相效力，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就是让我们活出他要我们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那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认识神的人已经有很多的美事哈，就是有的时候对，这些美事包括什么？包括神已经救了我们，这些已经是成就了的，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看到的。我们的罪是得赦免，因为神已经成就了。我们是有神儿女的这个位分，这些都是在神里面都是是的，都是已经是确定的。我就想起上个礼拜我在团契也有分享说我们认识神之后的那种喜乐，那种处理悲伤的方式，其实真的和以前是不一样。我想起我爸爸，他身体很不好嘛，80多岁，现在要靠鼻试管，就是来获得生命延续所需的这个营养哈。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很辛苦也很心疼，但是因着我们都是认识神的，所以是有盼望的，所以就不会被这样的一种困难困境所捆住，在一个在一个悲伤的里面，就是说我们是心疼他，但是我们不是陷于这样的一种悲伤的里面。就礼拜天在家因为不方便嘛，所以在家里我们一家自己五个人敬拜神，我自己强烈的感受真的就是在天堂，因为一家人在一起敬拜神。那爸爸他没法唱诗，唱诗也没法表达，但是我们唱诗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那个样子就知道他很想一起唱，他很想一起表达，他的手在那里动，所以我知道他的灵里面是活的，是鲜活的，所以真的很感动，就觉得说认识神的美好就是那种喜乐，那种虽然有艰难虽然不容易，但是喜乐是我们的根本，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因着认识神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丰盛，就是我们对喜乐和悲伤的这种体会其实是更加深刻的。好，那主耶稣他自己其实也是有哭泣也是有欢欣的，他在世30多年，他水变酒这样的一个大 party 里面就是很多的欢乐在里面，那拉撒路死了主耶稣也是哭的哈，那更加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要走上十字架之前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那最终因着相信父神的这样的一种他自己的旨意坚强勇敢的最终还是走上十字架成就了他的救赎，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有哭泣有欢欣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阶段里面不管怎么样就是真的一定要相信说神的心意已经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已经得着了他的救赎，这个就是根本的东西。其实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31-39，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裸体吗？是威胁吗？是刀剑吗？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神的爱隔绝的意思就是说神救赎我们是确定的，我们是一定将来去神那里的，所以因着这样的一种信靠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小看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困难哈。好，那么下一个讨论的题目是针对5-6里面诗人将哭泣比喻为撒种，他教导了我们什么，单单哭泣和带种流泪出去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信徒如何从悲伤中收获喜乐，像播种能带来收获一样。那真用下面这两个经文，就诗篇126:6和哥林多后书4:17的经文来讨论，从以基督为中心这个角度来讨论。好，谢谢大家。 大家留意，我们有 A 和 B 两个讨论的主题哦。 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分享？可以声音大一点。
他们还在讨论，我就意思说那个流泪，我就想到说这个流泪沙种，就是当初在我的一个经历之中，就是我真的那个日子很黑暗很黑暗的时候，那我是靠着神走过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就看到这里说哭泣撒种，流泪撒种，带着恐回来。就是让我那时候就是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他看到我的这种情形，他觉得我一天好像还是很有规律的过上自己的日子，然后好像没有像他们看到的这么悲哀的一个。那我就会经常也跟他们在一起带孩子嘛，我就会说我去教会，我认识耶稣，那就把这个经历，就是在我的经历之中，我不怕去跟人家分享，然后我就分享之中，后来他也遇到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说那我也去你教会看看，我就去认识你，认识这位神，我也跟着你去教会认识神。其实我说的这个就是陈燕，你们应该都知道他。
陈燕在读神学，现在
那个时候是我，对的，他还挺感谢神。他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那种经历之中去，在他身上，然后他要来教会认识神的。
感谢主。
我就看到这一句话，我就想起我当年的那个经历。
好，谢谢。流泪撒种，肯定有后款回来哈，还要有更加有美好的见证。我们看看这边。来，林老师。
OK， 好，我们刚才就是，其实这句经文有时候，刚才高健分享是比喻成传福音嘛，但是我们刚才分享更多的是对这个信徒自己生命，这个经过流泪撒种和欢呼收割的这种经历。那我们就分享就是两个例子吧，就是当这是刚才那个姐妹是自己，我们像我们陪伴别人成长的时候。令人很流泪心痛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关系几乎要破裂的时候，你陪伴他，那真的是有时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很痛心的这件事情，但是欢呼收割，我觉得刚才说基督为中心嘛，就是我们要靠自己说哇我能做什么好把他们劝和，是基本上做不到的，但是相信如果这个关系真是在神手里的话，那我们就是该陪就陪，神有一天真的会翻转。
阿们，
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当然陪伴人成长了，其实是有时候很让人受挫的或者流泪的过程，但是我像腓立比书那句话就说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的那一位自己要成全这功，
阿们，
成全在世。
好，谢谢林老师。对，Tim Keller 他就说到说啊，就是一到三节讲的神成就大事，到了第四节开始，他们又遇到困难了哈。在这种困难的里面，是悲痛欲绝，是流泪，是要祷告。但是这里面诗人他就讲，把那个播种和流泪放到一起，其实就教导我们一种方式，说光哭泣，不一定有效果，但是怎么样哭泣又播种的时候，可能才会有果实。 或者叫结果子。所以说在这个世界本身哭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会在哭泣当中还要记得要撒种播种啊？然后当然一个播种的就是 农民都知道哈，播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要按照时节均匀的放播到这个地土上去哈。你如果把这些种子堆在一堆地方，其实也不会有种子出来哈。所以这个播种本身是一个耕耘的过程，是一个慢慢的做工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辛劳付出需要等待的一个过程，它到了季节才会有收获。所以五到六节它本身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眼泪不应该被浪费，而应该以一种能带来价值和成长的方式来成长 来流淌。那么我们本身啊，就是说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带着哭泣走出去，要带种流泪出去，然后其实是要继续你日常的责任，继续神要你所做的工，就不是光沉眠在沉浸在一种痛苦的里面不能自拔出不来，而是说虽然有哭泣依然要走出去继续播种。好，那我们是怎样可以被变悲伤为喜乐呢？好，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有很多很多地方是有这种应许的。诗篇三十篇五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清晨便必欢呼，本身就是讲的是悲伤终将会让位给喜乐。本身诗篇一百二十六篇里面它本身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信息，就是说有一种忧愁是能够生发出喜乐，有哭泣有眼泪，但是最终是有喜乐有欢欢乐乐。 OK， 那哥林都后书里面大家刚才可能不见得有时间讨论，说保罗他就说的，说我们这自战自威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基本上讲的意思就不管我们今生今世经历什么，当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将来是与主同在的，这种荣耀是极重无比的，和今天的痛苦相比其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对这种未来的盼望是克服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不可避免的这些苦难的一种动力，就知道说 OK， 这些东西终将过去，神在那边等着我们。对，那主耶稣自己也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哈，他的哭泣是流泪撒种的这个极致，或者就最高潮，并他的这个流泪撒种带来了欢呼收割的一种最高端，就是极致哈。所以呢，我们在主耶稣身上其实目睹了这个终极的流泪撒种。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受的苦难其实和主耶稣应该有一种类似的模式，虽然我们受的苦难不能带来救赎，主耶稣是带来救赎的哈，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会沉溺在这样的一种困苦啊、罪疚啊或者愤怒啊这些里面，而是应该说我们的眼泪与苦难会使我们生发出基督的样式。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里面所说的，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的生命最终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好，还有一个讨论说，诗人为什么要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比喻来解释神如何使我们脱离困境。那第四节和第五第六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突然发生，一个是缓慢的，他诗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好，继续讨论。 怎么样？有感触？继续来。
你说他比较会组织。
真的？要不苏聪你呢？你们两个谁是发言人？发言人而已嘛。
是不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在想说是哪两个比一个是不是就南地的河水不了，
对对对、
okay、
另外一个就是沙种。
我看到这我是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人力可以做到的，所以应该是属于神方面的，因为他要让雨水下来就下来、
嗯、
然后第二个这个流泪撒种出去的是我们自己
要参与的，
对
对对对，
应该是我们要负责做到的。
好、
嗯、就这样。
好，谢谢。第二种画面需要人的参与更加多，这是非常的正确。那不了哈，那我就来看看 Tim Keller 他怎么讲。那当然大家已经知道说南地的河水复流就是一个突发事件哈，突然发生，迅速的，是神迅速的把我眼泪变成了喜乐，神立刻成就大事。对，那带种流泪出去就是有个灌溉漫长的，是要花很多心思的，我们人个人也是要参与在其中的。对，所以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觉得Tim Keller他这里面他的这句话讲的挺好的，所以我就把他的原话读出来哈。他说诗人受圣灵启示的先知性意象，就讲五到六节的事情，突破了他既有认知的局限。他诗人在这里面宣告说，我们的眼泪乃是喜乐的种子，必将结出喜乐的果实。这个是诗人所看到的。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当然要比旧约时代的诗人要更多，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他的救赎已经成就，就是我们在他里面都是是的。然后Tim Keller他，我上一次讲的时候他也是应用了 Kidner 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圣经的研经的学者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哈。那 Kidner 他说 其实这两个图画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更新的图画，是互补但是不矛盾。那 Tim 呢，他有一种观点哈，他说其实很多的事情啊，都是要经过流泪撒种，然后神突然成就，就他把这两个放到一起来了，就不是分开的事件。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神突然医治啊之类，那这个之前肯定是有祷告呀，很多的家人的陪伴付出都是有，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很有道理。意思就是说两种事情在，就是两个图画在同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就是你经过流泪撒种播种拿禾捆，神突然成就，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起的一个过程哈。对，然后说这个诗篇本身是向所处的时代发声，但是今天仍然在说话。他其实这个诗篇，他是要求我们以过去的神迹作为未来的尺度，是枯干之处为未来的河道，是劳苦与好种为丰收的序曲、啊、我觉得这些就序曲，对，这样的一个分析是非常的有深度哈。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这首诗篇的这个学习呢，我自己个人有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诗篇第126篇，我在读的时候，我会怎么去读哈？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可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振兴我们，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我们做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啊，你的应许就是那么的真实，我们要流泪带种出去，我们知道你必使那南地的河水复流。主啊，在你里面一切都是是的，感谢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与你同行的过程，更加的喜爱你给我们的诗篇，更加的享受你给我们的圣经，真的是视它为宝贝，是我们每日前行的这个力量。感谢主，求你祝福今天的主日的聚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工同在。感谢主，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